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啊。说到加州的热点呢，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个非法移民卡车司机上路的问题哈。之前联邦呢就这个事情哈，给加州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啊。因为那个加州确实在这方面管理非常的松散啊。在那个佛罗里达不久前，不是有一个印度裔的非法移民司机哈，在大高速公路上居然 U-turn 啊， U-turn， 然后他这个后来给他测试英文，发现根本就不过关啊，很多重要交通标志就是认识不了一两个啊。那么这样的人上路真的是马路杀手级别的哈、啊、而且确实他的那一次 U-turn 造成了三人死亡的这个致命事故啊。那后来发现哎，加州给他发驾照了，还有华盛顿州，还有另外一个州啊。那联邦就说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发放的啊，你这非法移民不应该拿这个商业驾照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而且作为司机，卡车司机，其实川普在上任没多久不是也签了一个行政令嘛，就是你要让他们会英文，不会英文你怎么安全上路呢？你怎么了解交通知识？你怎么跟警察沟通？怎么样去认那些重要标识呢？是不是？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联邦就给加州施加压力，你查不查，你改不改，不改我们这个联邦的钱就不给你了啊。应该已经扣了4000万我记得哈。那么加州终于啊，昨天我记得在6点的节目时候跟各位报告了啊，加州在动了啊，在查啊，说有65万吧，全美应该是有65万的这个移民的啊，这个卡车司机。那么这其中有多少是合法的，有多少是非法的呢？不知道啊，要查了才知道。那么今天最新消息啊，就是交通部有证实了，加州已经吊销了17000张非法核发的商业驾照。它是非法核发啊，不是说给非法移民核发啊，这个还有点区别。那加州呢是就没有说这17000张是因为给非法移民再撤回来了还是什么，但是就是说他们原来不该发，现在发了啊，赶快就把这个错误收回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针对接下来哈，有那么多加州上路的这些司机，他们是因为移民身份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的资质不合格，然后加州能不能继续审查，然后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呢？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去观察了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交通部长啊说，他们联邦有一个数据，说有6万名非公民啊持驾照上路，然后呢开的都是油罐车，还有人开校车哈，所以他们中已经有人造成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 Marco Rubio 就是现任国务卿也说，有越来越多的外籍司机哈、在美国公路上驾驶这种重型商业大卡车，然后威胁到美国人的安全，也威胁到本国司机的生计啊。所以这个您像国务卿说话了哈，就是这些非法移民呢，其实不光是非法移民，如果是就是你真的是违反了美国的交通法规，或者说你不符合资质非法获取驾照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它还有这个背后的黑产业链，还有代考的啊，还有直接那个就是作弊的那一套，这个之前在那个法拉盛有曝光出来嘛，然后也抓了一些这种黑驾校的这个经营者，还有这个代考司机之类的哈。那么这个是在华人圈的乱象，那么在就是发生事故的这个印度裔司机中呢，他们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个问题吧哈，所以那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的这个执法部门去调查啊。那在加州呢，就需要加州的 DMV 啊，真的去查起来，去核准。那还有就是加州有一个真的，我之前也说过非常不可思议的，给移民啊考试考驾照的时候还有翻译啊，那你开车上路的时候能翻译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不知道在这一次的核查中可不可以去改啊？当然，加州还在审计当中、审查当中哈，所以后续有没有变化哈、到时候我们再为您播报吧。好，那这个是关于加州啊，就是对这个商业驾照哈、收紧开始审查，也算是一个好的变化和进展吧哈。所以跟各位也先播报一下。那接下来还有值得关注的啊，就是联邦政府昨天经历了43天历史性的长时间关门之后啊，川普总统终于签署了啊，在这个两党哎呀争执来争执去，你来我往之间哈、终于过了嘛。那么签署之后啊，很多人就想说这个终于什么耽误的航班是吧， 可以恢复了啊。但是关于这个航班呢，其实没那么快哈，因为今天我刚刚节目开始前还特别去查了一下，今天还有889架航班被取消，然后航班的延误率也是蛮高的啊，因为这个政府的叫做什么资金短期拨款法案刚签署，那么资金到位啊，包括这个人员他安排时间再回到岗位上还是有一个 gap 的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还需要再等几天啊，才能完全恢复关门之前的那个正常状态。那么上周日最糟的时候呢，是2600班航班飞机被取消啊，然后呢那延误的就是更是上万个航班而不止了哈，那光一个周末就250000旅客受影响。那么今天 Delta 的 CEO 有接受一个采访，他就说呢，根据他们的安排和了解啊，整个航空系统的恢复最快是要从周日开始了，就这个周末吧啊，才能够完全恢复，还要再等个两三天哈。哎，那么但是食物券啊，包括联邦政府的这些拖欠员工工资的部分啊，就是陆陆续续本周也会就到位了哈。那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之前川普不是说嘛，那些就是联邦航空交通管制员啊，就是 Air Traffic Controller啊，管飞机起降的啊，这个他们不是很多人因为领不到工资嘛，那他也要生活呀，我们也可以理解啊，就有些人可能没有积蓄，你这个工资开不出来，他就得找别的办法去赚钱，然后有的人就请假离岗了，所以导致这个空中交通的混乱嘛。那么有很多人还是没有离开岗位，一直加班加点的哈，顶在那里，那川普说应该给他们奖金啊，说给他们10000块。结果今天呢，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啊，他是有宣布说，在他们那个 TSA， 就是我们过海关每次给我们检查那个身份的啊，那些联邦雇员们说，他已经亲手发了给20个人啊，每人10000块啊，所以这个川普政府也挺有意思，说到做到哈。当然这个是国土安全部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空中交通管制员应该属于 FAA 的，那他按理来说应该也有了是吧，如果他们长期坚守在岗位上的，还有其他的各个联邦的重要的就是不能休假的那些岗位的，看来是不是也有呢。当然国土安全部没透露太多哈，他们也不管别的部门的事儿，但是如果真的都能有的话啊，那也确实是给这些在特殊时期啊依然坚守岗位的这些联邦雇员们一个很好的正面的鼓励和奖励啊，10000块哎，真的是不错的哈。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要提醒大家一个消息啊，就是国会关门恢复，其实两党议员呢马上动手做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动作，他们要求全面禁用来自中国的一个科技公司啊，叫做 TP-Link 的产品啊，这个可能大家在硅谷很多人都熟悉了，就是那个做路由器的啊。这个有23个议员，国会的共和党、民主党都有啊，然后一起写信给商务部长卢坦尼克，要求呢川普政府赶快调查，警告说这个 TP-Link 的产品呢是被中共啊用来监控窃听啊，甚至会在美军和美军家属当中植入后门的。这封信是由共和党议员参议员啊，就是恩斯特主导的啊，当然有23个啊，两党议员都是联名签署啊。那么就说这个 TP-Link 路由器哈，包括它还有智能摄像头，还有婴儿监视器等等的这一系列产品，仍然在美军专属这个商店进行销售呢。他说这些商店只卖给军人啊、军属、军校的学生、国防部的员工、退伍军人等等。他说这些设备如果被植入后门的话，中共及其就直接可能借此窃取美军军事基地的一些影像和数据，那甚至可以用于追踪、勒索，甚至是威胁美国公民，包括政府和军方的高层啊。所以说这个作为议员们啊，他们说这个看到中共现在是不择手段的要渗透我们的国家，渗透美国，所以他们说绝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后门哈，就是让中共可以进入美国的土地、军事领地。他说这就和当年的华为是一样的啊，他认为川普政府必须赶快调查 TP-Link 他的这个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那么 TP-Link 当然他就否认这个指控哈，说他们核心功能数据都在美国啊，然后他们这个安防摄像头市场只占3%的份额。不过呢 TP-Link 啊，因为它便宜啊，价格低廉，它在美国家庭和中小企业当中的占有率是高达65%的，而且是 Amazon 的首选品牌啊。所以你说如果中共真的利用它干点什么，那带来的影响也是就是后果不堪设想的级别啊。 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中共会不会能不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像特洛伊木马那个问题，就像 TikTok 被禁的问题一样，这个公司如果它不是属于美国的啊，它是属于中国的公司，中国在运营的话，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打包票，因为按照中共的法律，它有一个间谍法嘛，你所有的公司，你任何的个人，你都得配合它。中共想要什么，你必须得无条件的给他啊！你不给你就是叛国，你能听不听共产党的吗？那你真是不想活命了，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任何公司，你只要是中国公司，共产党只要想要，你必须无条件配合。所以这已经不是说这个公司有没有做，而是他或者会不会做，而是他根本没法拒绝的一个问题哈。这也就为什么美国这么如此的担忧和警惕哈。好，那这个就是 TP-Link 啊，为什么说呢？可能市场份额65%，是不是你家我家当中都有呢？啊，那听了这样的一个国会议员的担忧，你是不是也会担忧呢？你会不会担忧中共也会通过你家的路由器来窃取你的信息，威胁你的安全，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吧。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差不多就快到了哈。最后留一点点时间哈，给大家放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吧。也是最近的一个新歌哈，叫做《晚风，请你对他说》。
等你裹挟着月光闯进我的梦想，原谅我对思念的遐想，我与大海对望，你却在心上吵着，慷慨的浪潮涌入我的眼眶。晚风，晚风，你告诉他我有多想他，千里万里请把我送达。晚风，晚风，你告诉他，如果你见过他，真想再和他说说话。